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
这几天呢，因为我们看这个没有什么大事，那么讲这个大事呢，我就想把跟大家就讲讲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两个国，这两个冲突的双方啊，都有很多故事要讲。那么我昨天用了整整两段的时间和大家讲到巴勒斯坦的这个它的问题的根源的问题啊，我简单的把这个题目叫做巴源，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起源。那么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原来根本没有这个国，是1988年才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啊。那个当时的领导集团叫法塔赫啊，这个就是最早的60年代由埃及出城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所以巴勒斯坦被叫成一个国是1988年，以色列成为一个国是1947年，那1948年就打了第一次战争，那就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为了灭以色列就打仗，就打了现在，这应该这是第六次，不过这次算不上以巴战争，只能叫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那今天那个题目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就讲讲这个巴勒斯坦的这群人啊。我们说这个早年呢，因为跟以色列搞翻脸，跟以色列就打出去了，打出去打到哪去呢？打到约旦。约旦呢有条约旦河，约旦呢这个国王呢是不让他们过来的，但是后来呢埃及呢去说情，说你可怜吧，这40多万难民都是同宗同源，都是阿拉伯人，把他收了吧。啊，约旦呢就出于好心就把他们放到约旦去了。去了约旦以后，他们发枪给那些难民，满大街开枪，然后呢跟以色列搞跟那个约旦搞不来，最后呢又在这个约旦境内袭击这个以色列，搞得以色列呢大规模的打这个约旦，那么打成平手，他在里面的这个这个巴勒斯坦这个解放阵线呢特别的牛，说我们是主人。结果呢最后呢搞到要处理这些难民，这个当时的约旦的总理要跟他们谈，又说这4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是归顺到约旦，那就没有事。结果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觉得这样不行，就把约旦的首相给杀了，搞得约旦的国王大怒，就发动战争，把巴勒斯坦这个40万人连同4000多的这个激进分子全部都赶出去，还打死4000多人啊。这个就走投无路了，叙利亚不要，那么这些人以色列肯定防范，这40万难民怎么办呢？就流浪到黎巴嫩，那黎巴嫩呢就接收了。今天就跟大家讲讲他们到了黎巴嫩的故事。这个他们到了黎巴嫩呢，他就觉得不错了。197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法塔赫的这个残余，因为他一共才不到10000人，在约旦给约旦的国王发动战争，就杀了4000多，就剩下一点点，带了大批的难民，约旦军队武力胁迫，正规军队就赶出约旦，那跑到哪去呢？跑到黎巴嫩的南部，那就是今天的故事了。那么阿拉法特呢就领导了他们，就在黎巴嫩这个很富裕的国家，在这个南部就开始过日子了。那黎巴嫩当时1970年是个美好的国家，经济最稳定，旅游、银行、过境贸易造成国家有高额的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十分富足。首都贝鲁特和瑞士的苏黎世并称国际金融之都，号称近东的巴黎。那个黎巴嫩呢，是中东地区极少数不靠石油和外援，经济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度。这个时候呢，迎来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还有40万的巴勒斯坦的难民就住进来了。不觉得挺好吗？你们都是阿拉伯人，住在南部，安安稳稳搞经济建设。哎，没有，这个阿拉法特进来就开始同样的做在约旦的事情。第一个搭帐篷，建立难民营，并且呢，因为打死了很多这个法塔赫的这些战士啊，在约旦，他们呢又把枪支分撒给难民进行武装，武装人员呢同样持枪上街。这个难民营呢独立于政府之外，又在黎巴嫩搞了一个国中国。你看，在约旦搞一次，到了黎巴嫩又搞一次，并且呢这个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还向这个黎巴嫩的当地的伊斯兰民众呢，散布种族宗教仇恨的泛阿拉伯主义，并且呢，公开屠杀了黎巴嫩占人口一半的基督教的马龙派。那么这个呢，这个使得这个要说，你看我们把你们的对手这个基督教马龙派都杀了，你们呢要学经参加我们。所以呢，这个他要把这个事情做大，做得这个黎巴嫩境内的阿拉伯人要跟着他们走，那要做得很极端。那么其中一个事情，这个他们在黎巴嫩住了几年呢？1975年4月13号，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就是法塔赫的成员呢，就跑到黎巴嫩的一所基督教教堂，没惹他，他跑进去，二话不说，开枪就扫射，打死了几十个正在做礼拜的当地的基督徒。那这一下不就搞大了吗？这个惨案发生以后，已经忍无可忍的黎巴嫩的基督教的一个派别，那这个长枪党以牙还牙，你跑到我们教堂去杀人，那我们呢就伏击一辆载有26名巴勒斯坦人的公共汽车，把乘客全部杀害。那么以后呢，巴勒斯坦呢就更加疯狂，基督教呢也开始对穆斯林还击。这个残酷至极长达16年的黎巴嫩内战就由此展开。你看这就打成这个样子，打的黎巴嫩就收不了口了。这个70年代71年进去就搞事情，搞到1981年，这个黎巴嫩基督教势力啊没有办法了，我们这个基督教占了黎巴嫩一半，这个巴勒斯坦来了以后，本来我们跟本地的穆斯林是和平共处，搞好了这个黎巴嫩，你们来了以后就搞得要打内战了，怎么办呢？这个扛不住了，所以黎巴嫩的基督教势力呢就要求以色列总理啊沙龙将军帮忙。以色列的总理沙龙呢就动员了以色列军队武装干涉这个黎巴嫩内战，就帮着黎巴嫩驱逐境内赖着不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么这个以色列军队非常凶啊，进来没多久就把贝鲁图包围了，以色列黎巴嫩的首都，发动总攻的时候，黎巴嫩的穆斯林的武装力量也参加了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因为太讨厌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了，就是连黎巴嫩境内的穆斯林都参加帮助以色列和长枪党去打他们，这个就打得很奇怪了。那么并且呢提供了阿拉法的指挥所的位置，那并且当时黎巴嫩的穆斯林啊就跟这个以色列说，赶快把这个家伙送去地狱，否则的话黎巴嫩就快变成地狱了。这是1981年。是的，这么搞了一年以后，这个中东原本最发达最有民族文化融合希望的国家就完全搞成了一个地狱。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81年以后啊，黎巴嫩政府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展开了10年多的送客，一直搞到1991年，就把这一个基本上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全部赶出了黎巴嫩，就送瘟神了，再送出去了。1991年，巴勒斯坦之所以在黎巴嫩无立足之地，主要是他的背后的大金主苏联瓦解了，又没钱了。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毒呢就清掉了。那么但是现在黎巴嫩呢已经是满目疮痍，再也不能变成以前的黎巴嫩了。这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总而言之，自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以来，阿拉法特带着这个组织和巴勒斯坦的难民呢，他没有解决巴勒斯坦的解放问题，但是呢搞残废了两个阿拉伯的同宗兄弟，一个是约旦，一个是黎巴嫩。那一个约旦现在是决心不会再帮巴勒斯坦，一个是黎巴嫩现在还是一片废墟。那就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周边的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啊，就甚至包括非常极端的叙利亚，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大家说这个阿拉法特这个人不能碰啊，可以跟他聊，但是绝对不能把他引进来啊！引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完蛋呢？本来呢，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呢不是多大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有好多这个巴勒斯坦的难民加入了以色列，200多万人在以色列过着跟以色列人一样的生活，就好好的去搞经济就行了。那么不愿意投靠以色列的呢，去埃及、去约旦、去叙利亚、去黎巴嫩，都是阿拉伯人，过几代人，谁知道你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是别的国家，就融进去了。本来好解决的，但是由于有了巴勒斯坦在约旦、在黎巴嫩的这个前车之鉴，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又不愿意放弃对流散在其他国家难民的管辖权，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是没有任何国家愿意这个成建制的去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难民，就大家把它当弃儿了。我不能沾你，我口头可以支援你，但是你不要来，来了我就麻烦了。别的难民要放进我一个国家，你是来要饭要钱，你巴勒斯坦人可好，你直接要命啊，我们接待不起啊，不要。于是呢，巴勒斯坦难民呢就无路可走，巴勒斯坦的组织啊，这个解放组织啊就很成功，成功什么呢，就把自己的人民绑架起来了。你看这一次哈马斯说这个以色列发传单叫口号，说叫你们撤出去，撤到南部的边境，那么有定期的这个甄选让你走，这个哈马斯说不许离开巴勒斯坦。为什么人民不许离开呢？就是要绑架嘛。所以我们说搞了这么久，巴勒斯坦的这个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已经是非常成功的把自己的人民呢绑架起来，老百姓没出路了。那么走投无路的他们怎么办呢？老百姓没地方去了，就只能跟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跟着法塔赫，就回到巴勒斯坦，一心一意的和以色列死磕。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和平总理啊，90年代叫和平总理，就是拉宾啊。拉宾呢权衡再三，他说算了，那我们就愿意让以巴勒斯坦建国。那么所以呢，这个1993年。这个阿拉法特和拉宾呢，就在美国的撮合下，跑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签了一个协议，叫奥斯陆协议。1993年的，阿拉法特还蹭出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啊，就是这么来的一个奖。但是呢，这个好心的这个拉宾呢，他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以前收留阿拉法特的约旦和黎巴嫩都搞得够呛，那么现在他认为世仇的以色列亲自下场收了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会有好果子吃吗？所以呢，我们看到事实上就是这样，虽然签了奥斯陆协议，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演越烈。那个拉宾呢，其实呢是走约旦和黎巴嫩的老路啊，重新扮演的这个收养蛇的农夫的这么角色。因为对于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来说，他们的唯一的一门生意就是反对以色列。那个我们知道，英国的首相克莱尔还有美国总统克林顿对阿拉法特都有一个统一的中肯的这个一个评价，就阿拉法特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这个人呢，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呢就应该是父亲，但是呢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呢绝对是一个噩梦，是个 nightmare。 那么这就是因为阿拉法特和他留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拼命的制造事端，一下恐怖袭击，一下劫飞机，还把劫的飞机拉到他们住的这个约旦去，这就是不断的找事。因为这个组织的性质是搞事，如果他不搞事，他这个组织就不存在了。早期有埃及给钱让你去搞事，后来有苏联给钱让你搞事，现在有伊朗给钱让你搞事，他的工作，他的生存的目的唯一的就是搞事。所以你说怎么能够讲这个和谈呢？根本没意思。所以每次听到说要和哈马斯谈和谈，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了解他的这个组织的本身。那个阿拉伯人其实也不想支持他们，阿拉伯人最初想都没有想过让巴勒斯坦单独建国。那我们知道开始是苏联人给钱，开始是埃及人给钱，1958年由于埃及资助才产生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后来这个埃及吃了几次亏，和以色列打仗， 这打得太吃亏了，所以就觉得就你们这还搞事儿，不搞了，不支持了。埃及就断了他们的路啊，就不给钱了。纳赛尔在这个纳赛尔这个这个上台以后不搞不好啊，所以呢他的继任就把这个前路呢就给他断了。所以谁来接呢？就是勃列日涅夫啊，勃列日涅夫。这个勃列日涅夫接了以后呢，苏联给钱给了10年，搞来搞去，大家觉得这个苏联看来看去觉得这个支持巴勒斯坦对自己没什么好处，这中东打得一塌糊涂，而苏联的国家利益并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后来呢这个苏联觉得这个算了，不给钱了。80年代后期苏联说不给钱了，哎，这个时候本来已经山穷水尽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苏联的领导觉得这个支持巴勒斯坦太费钱了，有没有任何的作用，算了啊，不给或者少给了。这个面临着断供，这又赶上第二个国家闹革命，就是伊朗闹革命，这个把巴列维国防推翻了，那么闹了革命，那伊朗的目的就是灭以色列嘛，又来给钱，所以前后是3个金主，埃及、苏联还有伊朗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道理了。好了，我们今天等一下把最后这一段给大家讲完。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第二次的时间和大家讲完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它的内容啊，我们叫巴源吧，就是巴勒斯坦到底它源头是怎么样。那其实巴勒斯坦建国很晚，1988年，巴勒斯坦呢1958年埃及建造的一个恐怖组织，就是要搞乱以色列。等到埃及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有一支阿拉伯力量在以色列的腹地在巴勒斯坦去作乱，结果埃及支援了他10多年，发觉这个养大了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埃及就断供，就不给钱。不给钱呢，遇到这个苏联跟美国冷战最高峰，这个勃列日涅夫在当这个苏联的领导，那当接着给钱，这样给钱给到70年代末期，这个苏联觉得这个帮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搞得苏联麻烦很大，所以苏联也断供。苏联断供呢，马上又有一个国家接手，那就是伊朗。因为伊朗在70年代的革命以后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这个霍梅尼上台，那么上台以后当然支持核心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的力量，那伊朗呢觉得给钱，所以巴勒斯坦的唯一生存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搞乱以色列，他就是闹事的。你大家看看巴勒斯坦这么多年，他有那一天是集中精力搞建设没有？搞农业没有？搞什么呢？挖地道，就准备打仗。因为他的生存的唯一的目的是拿外援，外援要求他做的事情就是搞乱以色列。所以大家说和谈，我就一听到和谈说跟哈马斯和谈，那谈什么？没有什么和谈，和谈就是拖时间。以色列呢，这个拉宾，这个以色列这个和平总理啊，他很天真，觉得可以收，就跟约旦以前一样，或者跟这个黎巴嫩一样，收了自己差不多王国，所以呢以色列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就来和平，搞了奥斯陆协定，那完了以后还是大乱。所以呢就是所有的国家收了巴勒斯坦呢，他就跟你死磕，那么他要多拿钱就需要不断的搞事，像这次发射了5000枚火箭弹，为什么呢？是做给金主看的，就伊朗看到，哦，好，那我们少给钱给这个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个阿拉法特的那边的那一支，我们集中给钱呢给你们这个哈马斯这一支做戏啊，做给金主看。因为反美是巴勒斯坦的唯一的经济支柱产业，但是大家说这些钱给的不少啊，多少钱呢？我们就知道过去的一年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他拿到了多少钱呢？拿到16亿美元。谁给呢？这个卡塔尔第一党给了15个亿，还有1亿伊朗给的，伊朗呢另外还有5亿，那个我们就不知道有多少了。那么这么多钱，那么要这个15亿交给200万人，如果都投入民生建设搞经济也够用啊，但是这些钱呢不见了，并且呢做了很多火箭弹发出去呢没得报销，那到底钱到哪里去呢？ 我呢也没有什么 道理，因为大家都说阿拉法特原来这个他非常的贪腐，我不知道啊，但是说这个哈马斯贪腐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拿了多少钱啊，拿了16亿，现在这16亿用在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讲阿拉法特，阿拉法特他到埃及的支持之下到这个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时候，他是说了为革命终身不娶，那么但是他在62岁的时候娶了一个比他小38岁的一个美女，金发碧眼，那么他死后他留给这个他的老婆多少钱呢？10亿美元的财产。哎，大家说一共一年才10几亿，你怎么一个人会有10多亿给你的老婆呢？这个我就说不清楚了。我们说阿拉法特后半辈子都在领着难民和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东躲西躲，他哪里能够攒下这么多钱呢？啊，这个要讲细了，这就太复杂了。那个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啊，就是阿巴斯，他们呢都给这个巴勒斯坦人呢灌输一种想法，说我们的困难呢都是这个以色列造成的，等到你们用牺牲，等你们献身争取到民族独立，巴勒斯坦人呢就能过上好日子，那这是宣传的一个结果。但大家说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是从早到现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上层领导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很好，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都根本不住在这个加沙，他住在卡塔尔，住在豪华公寓里面，他跟你说苦是你苦，他可不苦，他们甚至呢说的有些穷奢极欲啊，但老百姓穷嘛，所以呢就叫舍得一身剐啊，去充当恐怖袭击的炮灰或者当人肉炸弹。所以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如果情绪越来越对立的话，制造冲突就越来越方便。那你看一煽动他们就冲过以色列，见平民就杀，对以色列无目标的发射5000枚的这个火箭弹，这就是仇恨呐、啊。那么能够打到这样仇恨呢，巴结组织的上层呢就能够显示自己的存在。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年为什么法塔赫和哈马斯会变得这么对抗呢？我们知道阿拉法特亲手创立了法塔赫，他站稳了代表巴勒斯坦的这个地位，他收入是非常稳定的，就每年那些金主啊伊朗啊稳稳当当的给他钱。这个哈马斯呢是个新成立的组织，2006年2007年才在加沙地方他得到民众的支持，推翻了法塔赫，把法塔赫赶到约旦河西岸，所以呢他就要急于宣示自己的存在，否则的金主为什么要给钱给你这个我们广东人叫烂仔啊？为什么给你呢？因为我有用，我搞事搞得大，法塔赫搞不了，所以呢这两派呢就激进，这两派呢搞冲突，在加沙曾经打过大仗，2007年打到最后法塔赫就跑了，就跑到约旦河西岸呢，就剩下哈马斯，这就是大家争跟君主争钱嘛。那么大家说哈马斯一口气发射以色列的5000枚火箭弹，这哪来的呢？这些火箭弹是在加沙 生产的吗？加沙经济那么差，5000枚火箭弹它怎么生产呢、啊？大家说那很简单，拿水管做的，拿下水道的水管做的，那你光做那个里面还得引擎啊，也得喷火的装置啊，还得装弹头啊，还要装稳定翼啊，那是一大堆的工程，你打得准不准，你整得飞起来吧，可不是哈马斯能做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后面的有人给幕后支持者。那么这些这个我们知道哈马斯这次的大动作就是要越过法塔赫，直接从国际金主那里接单，那以后钱就不给这个法塔赫，转给哈马斯，直接就给哈马斯把法塔赫给废掉。大概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因为他的经济只有一个，就是搞乱，大概就是这么事。所以呢这个他们的产业的核心就是反对以色列这项事业，巴勒斯坦内部呢也内卷了，互相竞争，两派的调门越来越高，我估计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呢估计是没有消停之日了。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可怜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边的普通的平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哈马斯要借这场冲突拓展他们的业务，他们呢就是要让这些老百姓呢耗费你们的财产、你们的生命来作为他们的赌本。也就是说，几万人绑架了200多万人，这就是现在这场战争的结果。那么由于阿拉伯的民族的属性，大家呢其实有他不同的选择。我们知道阿拉伯国家有很多人很聪明，这个人种也漂亮，阿拉伯人是真好看啊，这个民族高大威猛啊，这个也有很多人受过很好的教育，有能力有知识，他们懂事情。那么如果他们在巴勒斯坦，这些人早就到阿拉伯国家去了，他不到隔壁，到约旦，到埃及，到叙利亚，到黎巴嫩，以前的黎巴嫩，他都有发展的空间的。这些人呢就走了，有些人呢就更加直接就到以色列。那以色列现在1/5的人口是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就说我们就不跑了，我们就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呢做一个公民，在以色列当公民的话，他收入跟以色列人一样多，那你不就没问题了吗？你好好的搞工作，人生嘛，不过是为了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家庭、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的环境，到以色列你就有了。这些就是聪明的、有能力的、受过好教育的。那么这个争，但这个呢就造成巴勒斯坦人的一种我们叫蒸发效应，就是这个开水开了以后，蒸汽就上去了，好的就走掉了，能够干点正经事儿的人都离开这里自谋生路，或者去阿拉伯国家，或者留在以色列。那么现在留在加沙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呢就两种，最主要的一小部分极端分子，那只是职业的大概几万人，还有一大部分呢就是最底层的平民，一无所有，他们的人生的唯一出路呢就是当难民。那么还有一个出路呢就是充当战士啊，给法塔赫或者干脆给哈马斯充当战士。那么我们说这个国家的成立的目的是不是为民众谋福利呢？哈马斯不是的，是在战场上征战。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打仗啊，你没有别的目的啊，为人民没有的。那哈马斯呢算什么呢？我们觉得哈马斯呢连一个没有任何国家的这个能力，它是一个算是劫持了难民的极端组织。如果大家说哈马斯是什么东西，就劫持了200万难民的一个恐怖组织，这就是哈马斯的定义。恐怖主义的袭击是他们建国的手段，现在呢还不是建国手段了，建什么国啊？现在变成了这个组织的目的，这个组织要生存，拿到外国伊朗给的援助，你就只能不断的去搞恐怖，那就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讲一句话，这个话有点绕口，大家听听就知道巴勒斯坦的故事了啊。我们说一开始人民组成的组织啊，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组织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不人民组成的组织吗？组织呢提出了纲领啊，要建国，人民呢是目的，那最后是为了建立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国，那不就是这个吗？就是人民组成了组织，组织提出了纲领，人民呢是目的，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手段。搞到现在2023年，我们看见现在情况就是纲领绑架了组织，我们有一个纲领，我们纲领呢是灭以色列，这纲领建不建国都无所谓，但是呢这个纲领呢就绑架了组织，所以这个组织呢就变成了为这个他的纲领服务，就灭以色列搞乱，组织呢就挟持了人民，就把人民呢就挟持了。所以现在说这个加沙的这个哈马斯说大家不许跑啊，就留在加沙，以色列随便怎么炸你们就留，我们要造成那个人肉的盾牌，让全世界知道以色列没有人道，所以就要组织劫持了人民，人民呢发现自己不是目的而变成了手段，这是一个大错位。人民原来是目的，目的是为人民，现在人民变成了手段，人民呢被挟持当了人肉盾牌。这个巴勒斯坦的建国史就是这么一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剧。好了，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呢这个巴勒斯坦这个部分就讲完了。那第二个部分要讲什么呢？就讲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我觉得呢也要花时间讲啊，我用了 差不多两次节目的时间给大家讲清楚了巴勒斯坦的内容，所以大家现在 清楚了哈马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挟持了难民的恐怖组织，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定义，没有可能。而有没有办法和谈呢？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组织生存的目的就是要搞乱，他就是要制造恐怖，没有恐怖他生存就成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金主给他钱的这个伊朗，他就是要你搞乱，不要你做别的事情。你这群人想消停下来搞建设，伊朗不给钱了，不给钱你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就说所谓的要和这个哈马斯谈和谈，甚至包括这个跟那个法塔赫谈和谈，这是完全是不懂本质。这个组织它的目的就是搞乱，而不是和平。大家听了这个这段讲话，我估计应该呢就比较清楚了。我们下面一段呢就讲讲关于以色列的背景了。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背景呢，我从头讲起了啊，这个从故事讲起了。那么我们讲讲这个1995年啊，1995年这个有一件大事。1995年呢，那个时候，当时那个和平总理，以色列的叫拉宾啊，这个拉宾呢，这个是要和这个以色列啊，不是以色列要和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谈的。1993年，拉宾呢就飞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和法塔赫的这个法塔赫的领袖啊，就在那里签订了一个叫奥斯陆协议啊，就是美国的这个牵头之下，这个巴以就签订了和平协议。那他当然觉得好啊，以色列不需要整天准备打仗了，跟巴勒斯坦人谈和啊，这多好啊，这是拉宾当时的想法。好了，这个所以呢他叫做和平总理。但是这样和平呢，我们说这个当然很多人不认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不认的人呢，这个右翼的不认，以色列的右翼，因为以色列有些右翼的民众认为呢，签这个合约等到以色列受到更大的威胁。所以呢1995年11月4号的晚上，拉宾呢他呢演讲完了，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有10万人的和平集会，他发表了讲话，唱了和平之歌，然后呢就向专车走去。这个时候有一个极右翼的以色列大学生叫伊加尔阿米尔的大学生从人群冲出来，对着他连开3枪，这3枪呢就基本上就打死了，并且是非常的要他的命，因为打的是打母弹，就是这个打母弹击中人体以后，在弹内呢就在体内会内爆，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凶手阿米尔25岁，是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教会大学法律系读书，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隶属于极右端右翼的组织叫 IR。 所以呢这个奥斯陆协议这个奠基人呢就给灭了，给他们右翼给灭了。这件事情我们就作为一个铺垫啊，明天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讲以色列的这个故事啊，我们叫以色列这个故事的来源，我们简称以源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